其实去经营一个工作以外的事情也没有大家想中的那么来 you know, 没有 ROI。当我们在一个成人的路上过度的以利益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所投入的时间跟精力去经营一件事情是否有它相应的回报的时候，或许往往这些人际上的收获、思想上的开阔却是最珍贵的收获了。
走在成人的路上，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体会着也许相似也许不同的感悟，即使很多时候是冷暖自知，也希望我们能替给你一些暖意，带给你一些小小通透，也带给你一些会心一笑。
Hello， 我是 Agnes。
Hello， 我是 Fiona。
Hello， 我是 Xin Yu。非常感谢一直听到这一集的你们，因为我们终于好不容易的千辛万苦的迈上一周年纪念日了。我知道还能吗？所以这两个当初最无辜的灵魂就被我投入这个计划当中，然后就和我一起去迈过这365天了，所以我们都已经录了差不多30集，差不多那个数量了吧，
上架了30集，其实我们录了已经超过30集了。
对对对，所以就很想要你 know, 就很像每个人很常在跨年新年前就去做一下回顾，所以我们也想趁这一集去好好的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年以来到底流过什么泪，喷过什么血，还有生过对方什么气之类的东西。
你在讲生气的时候我想一下，
你去回去想一下，可是不要跟我讲你生我什么气，我不想知道。你可以生 Anders 的气没有关系，
你没有什么好生气的。
哎，
什么好生的？
你们当初为什么愿意参与这个计划，然后经营了这个 Podcast Channel 一年之久了吗？
我们是不是要去听回我们第二集看我们讲的那个理由？
No, 这种初中的东西就是他此时此刻 test 你们。来一个一个回答，还记得当初为什么我此时此刻你们脑海中浮现的当初那个初衷是什么？
A few moments later，
沉默的，
沉默，点名了，
留在那个。
对，作为校长的我点名了，说那你先。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讲真的，很坦白、很诚实、很老实的说，我没有是抱着一个哦，我要很认真的去做这个东西。我那时候很简单，就想要开始先，主要是那时候刚好，我觉得我的完美主义已经是一个很夸张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要 start 一个东西，是我没有充分准备，我就开始了。所以那时候我的心里我记得是这样，然后在我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Agnes 讲过一句话，他讲、哦、我们三个就是 founder， 我那时候还在讲没有啦我是一个一起这样 take along 的这样子吧，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的心态是这样。如果你要我很诚实的回答，
没有啊，这一个东西我还记得你曾经提过，你说我曾经的那个完美主义者不知不觉 instead of 成为你的 performance driver， 他却成为了你表现的一个枷锁，所以你想要去借由这一个 podcast 的经营让你去尝试一下，如果可以跟 impromptu 或者是不做完全准备去开什么样的东西，那感觉是如何吧。
对对，我当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开始，一年前的我。
嗯
，Agnes， 快到你了。
应该是因为那时候我是想要做一些工作以外的东西吧，就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以往我都是把很多时间还有精力放在工作上面的。
哦，工作狂，我还记得你
啊，对。然后过后到一种程度，我就觉得很想要有一些属于自己真正的东西。就工作到最后你做的来也不是属于公司嘛，其实就觉得那时候我的想法，我记得那时候我是想要做 YouTuber 的，可是因为 YouTuber 真的很要花精力，然后你要想主题，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我又不是那么喜欢 involve 在那个 content 里面，因为要拍自己嘛，然后我也不懂我应该要分享什么东西，然后过后 Xin Yu 应该是大概知道我是有这个想法过吧，然后他就来 approach 我问要不要做 podcast、哦、
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了这个 podcast 的路程、
嗯、我其实还记得那时候 Xin Yu 这样跟我介绍 Agnes， 他就想我 有一个那个 Ekali， 他的那个经历啊真是一个很厉害，他有去过那个日本银灯啊，然后他有去过哪里啊，还有去过那种什么去做 volunteer 老师，我那时候就哇这样，我还记得那时候还完全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的时候，神又是这样给我介绍你，
真的。然后你们完全不认识彼此，就这样子因为我被拉进了这个团队里面经营这一个 podcast 了，然后就变成好朋友啦。
嗯，其实我还没有见过真人到现在。
对，那时候第一集的时候我们读第一集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还是我们之前就已经有一个 meeting 了，我忘记了。
好像有 meeting 过，好像有 meeting 过、
啊、
一次吧，
就大概有一次聊过大家的想法，第二次我们就开始很率性的就开始了，所以音质爆炸，各种状况出现等等。可是那就是我们怎样如何start the journey 了。
嗯，至少我们先开始，而且那时候开始了，录了第一集过后，新佑就立马买了一个很贵的麦。
嗯嗯，行动力过强，我还是那种两三集我们开始上架过后，我就真的不行，我去买。哎，结果现在偷偷讲一下，结果那个麦我现在卖掉了，二手卖掉。
哎，你卖要加钱吗？
卖到哎、欸，我那时候还记得吗？我买的时候多少钱？我买的时候三十多新币吧。我卖的时候，我在澳洲里卖了啦，我卖 Facebook Marketplace， 我也是差不多三十块币，我卖掉了。
是算得来是有赚还是有奖？
赚啊！没关系，还用说的吗？速度都没有变到。
OK，OK，OK，
然后我就接近原价这样卖出去啊，
这
还不错。
我
那
从这个播客里面最大的收获了，
没有啦，收获蛮多的。其实我们这样录下，个人觉得
这样行。U 呢？你记得你当初的初衷是什么吗？
太无聊，
你拉我们两个的初衷，太无聊。
啊，
我不是很记得哎，我不是很记得行 U 那时候怎样来诓骗我。
对，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有特别明确目标的人，然后我只是觉得讲说像 Anders 这样，我觉得我应该尝试下去经营另外一个工作以外的事情。可是其实和 podcast 类似的一个个人活动，我本来就有写 blog 的，我有固定去 update 我的部落格，所以说 self reflection 这种东西其实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个额外或新奇的东西。只是我觉得既然我对生活的感触每个月都有固定在做一个反思，然后有时候像和 Fiona 或 Anders 的聊天当中，或者是其他朋友来，有时候我会觉得讲说很多人在当下某个瞬间都会多少有一些感悟，可是却因为很多要忙的东西，那感悟就这样子稍纵即逝了，我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我想要去用某个载体去记载那一瞬间的一个感悟啦，那种感觉。然后我又很喜欢把很多人的不同的人生目标或 goal 用同一件事情去 achieve 掉哈。所以我知道 Fiona 其实一直都有想要去经营某个来像面子书账号啊，或者是 Insta 账号啊，关于他的那些创作或者是灵感，或者是手写字体那种之类的。可是我知道他是那种我要做啊，做到最好，或者是啊，我没有时间做什么，等等，就反正就各种理由就对了，然后就不明白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每次讲的。
你就是一个完美主义，你就觉得你要 start with the best， 你知道吗？
连 Kim 的儿子啊都没有帅过他老爸，也不是出来去做那些模特的东西好啦，人家都没有做好万全准备就出来了，好不好？
我那时候是讲，
but yeah， OK。然后我也懂 Anders 的，就是也是有想要去尝试工作以外的一些东西。过后他 edit 东西，我忘记了我是如何知道，可是我大概记得他其实对这个领域的事物是感兴趣的。那我就觉得，但如果 Podcast 是一个折中之道，就是他不到 video， 还又不到很大 commitment， 又可以各取所长去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话，这种感觉其实还是挺棒的嘛。
其实那个 Eddie 的好像是你 approach 了我过后，然后我们就讲说哦要做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我才跟你讲说哦其实我有想要做 editing 的、
哦、
因为我那时候当下我、
哦、是
啊当下我记得你的想法是诶没有想到你是想要做 editing， 然后我们就省了一个 就是可以 achieve 到一个 goal 这样子。
嗯，你觉得我们三个还蛮
互补，
分工还蛮刚好的，
啊、
都非常互补。
因为如果你叫我去做 social media， 我真的不能哎、欸，因为我就是一个不 invest time 在 social media 的人。
哎呦，你们机会之下，刚好我们三个人各自想要完成的一个里程碑，都可以借由这一个 podcast channel 去完成啊，就是一箭三雕。
而且我们的中间人就真的是神鱼，为什么我们之前叫他 boss 叫老板，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中间人这样。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可能不知道，我们的成人的路上这个成的成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成，主要是因为 神鱼 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成，它叫成，你不知道吗？
啊，我一直我还有这样的玄机，我竟然不懂。
你真的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懂哎、欸，
我以为你一路知道哎、欸。
就是成，我好的好的，终于明白他所拼命的他前的名字有另外一层什么意思了。
一周年过后，他就是因为他的花卉名叫刘成耀，所以就成人的路上。
我真的以为只是单单来成人，然后三个人，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有讲说我们要做那个 username 的时候，我们还放三个 underscore
对对、啊、可是我们的名字是有双关的意思的，因为那时候一开始就是在想名字的时候，我们讲 OK 因为我那时候的认知就是主要是 Senyu 是主要嘛，我们这种是我是可有可无这样子的那种概念、嗯、这样、嗯、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心态来
我想法吧 OK
啊，原来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觉得，我赞同 Fiona 所说的，只是我不知道原来我们已经把这个 interpret 在我们那个名字里面了。
有我们想名字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我没有去把我或者 Agnes 的名字去想什么，我就完全是以 Senyu 这哦这是 Senyu 的频道，然后我把他想一个名字，然后又要跟我们要做的东西有关系，就成人的路上
哦。当然一年过后和一年之前我的想法是从来没有改变过啦，我从来都不觉得这个 channel 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它就是一个大家一起经营，一起在这里有一个小天地，互相去跟彼此去更新一下最近的近况，然后根据某个主题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一个空间啊，所以并没有来属于来这、就是成要的channel 是你们的什么，就我不觉得好啦。
可是讲真真啊，因为我个人是还是觉得我自己是 one of the co-founder， 我也觉得 Fiona 是那个 co-founder， 可是其实这个 podcast 从头到尾感觉上好像其实你就是那个总行耶
老板对不对？
对，然后好像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录 podcast 的话，然后刚好你不得空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可能会有两个人录 podcast 的这个机会的吧，
还是 Agnes 的不得空，或者我真的不得空
啊，然后我们就可能哦，我跟 Senyu 录，或者是 Senyu 跟 Fiona 录这样。可是你会发觉其实没有试过我跟 Fiona 一起录。
各位听众，我现在发现啊，这一集接下来一周年，
不是因为只要不是主要，不是主要是只要 Senyu 讲好不能，我们就 OK 了。下一次就我们很、
啊、对对对
动作啊，就哦 Senyu 不可以，这样我们要找另外一个时间。就是我们已经是没有恶想的想法，就是我们 one and only。
我要 reflect 了，如果还有下周年的话，我的目标就是训练 这两位女人可以自己去独立经营这个 podcast， 她们可以自己去录，不需要我出现了。
其实不是 我觉得我跟 Agnes 我们两个录也是可以的，只是我们已经就是很
下意识的认为就觉得需要成要也
是
要在会谈当中。
对对对对对，毕竟我们还是需要一个man 男生声音这样，
而且有你在真的会比较不一样的。而且我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其实我们每一集的 podcast 啊，做 conclusion 的大部分都是 Senyu 在做，
对对，然后他可以在讲话的时候都讲到很像那个文章这样的，也是 Senyu。
对啊，而且我有些朋友在听，他们都讲说一开始听是因为知道是我的 podcast， 可是后来一直在听都是因为有 Fiona 跟 Senyu， 尤其是 Senyu， 因为他们觉得 Senyu 讲东西很
on point，
就是很人间清醒，
就是他读到你可是你又爽
啊，对。 他们讲哇，我觉得Sing You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这样。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 Sing You 的认知，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才会觉得哦 ，OK， 因为Sing You 不在，我们就一个下一个时间，这是我们对 Sing You 的定位。哎，都讲到这样了，我们不如来坦白直接问一下我们的老板啊，我们这一年下来，你对我们两个认知啊，还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你已经默默还是有什么改变这样子？
如果说从最初我们设的那个个人的小目标到一年以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就你们对你们个人的那个目标到底评价当中，我学习到多少或 achieve 多少，至少在我的眼里来讲，你们都已经很好的，我的评价就是你们都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你们当初所设定的小目标。好像Fiona 他在去书写这东西的时候，他可以更即兴的方式去写，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没有参与他书写的过程，书写过程本来就是一个
我是蛮即兴的现在
书写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很私人的活动，因为它就是你在你沉浸在你的世界里面，以你的视角去写书写你的感想，可是你从他的文字的变化跟他上载文章的速度什么之类，你大概可以 get 到讲说越来越即兴跟随意但不随便，所以他不会像以前过多的去琢磨每一个遣词用字的那个排列顺序，他可能会更加随性的去直率的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至少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心态上的改变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太忙，所以他真的没有时间去思考太多了positively 所以他可能是一个
是 combination of 两个
对，但 Anna 肯定也是其实在我的视角里面我和 Fiona 都算是在运用我们一路以来擅长的优势去做我们手头上的事，可是 Anna 反而是需要去花费时间去学习一个新技术的人，所以你觉得对我们三个人而言，我真的觉得其实可能我的付出相对来讲是偏少的，因为你们会觉得是我自然而然能够carry 到的东西，不管是对话对谈啊还是去做一个总结啊，但 Fiona 的那个创作书写能力我一路来都不曾抱过任何质疑的啦，
当然不了
感动吧，但当然还要花时间去学一点点那些 social media 的一个经营，可是那个就玩个人账号一样，就可能差别并没有太大，不是个太陌生的东西，可是对 Anna 来讲，我总觉得那个就是个全新的领域来的，从他去接触他的朋友，然后要如何去解决收音不佳的问题啊，麦克风的决定啊，各种调啊，对我来讲那个其实是我们三人里面最看不到但是最大付出的那一位啦。
啊，我看得到我是觉得是工作量最大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吃时间很吃心力的东西。
对，我觉得听众们有时候会觉得如果他们只是有这个评价，就觉得我们的 channel 聊天起来是很顺畅的，思路是清晰的，然后没有太口吃，然后对话是有默契，我们抛球你可以接球，没有冷场的画面，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在 you know 在 edit 之后所呈现的画面来的
我们要把这个秘密在一年过后揭出来了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Anna's 获得就是他的获得说不定就是比我 Fiona 来的更大了吧，但是我
因为那个 learning curve 比较 deep。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 compare 我们三个人的工作啦，其实这三个里面你叫我选我还是会选择回我现在做的那个 editing，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能驾驭的，好像如果是 CU 的，因为 CU 你需要写那个 essay 的时候，我觉得个人来讲我觉得写 essay 也是很花时间啊，你要去想你要写什么之类的，然后如果是我写的话，我分分钟可能花的时间会比我 edit那个 podcast 更加长然后 social media 因为我本身就是没有很爱去管理自己 social media 的人，就我也不是很会去做那种 effect 还是什么，所以我也是觉得 Fiona 很厉害，可以帮我们 manage 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没有讲说 fair 不 fair 的，因为到头来其实 compare to 三个工作来讲，你叫我选我还是愿意选回现在这个 editing 这个工作啦。
我没有觉得跟不公平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会觉得讲说你的付出在背后来讲应该是大家，我觉得大家需要跟很明白要 add 一个40分钟或30分钟长度的一个 podcast channel 背后花费的时间绝对是这个的几倍或以上的啦，
就只是
从来没有和我们
三分钟
对对对，可是我曾经用 hour with you 你的，你用 day 我都不惊讶。
嗯，现在用 hour 啦，现在用 hour， 以前可能会用 day 啦，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我还记得那时候 Ines， 我还记得他那时候 edit 一集，他真的是我们都会哎哦，他改到这边了，哦，他改到这边什么什么，我记得他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改，可能一方面一开始我们的音质真的很差。然后我们的收音也是很差，
对，音质是一个啦。然后过后之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真的是很好 plan 好我们的 flow 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们的那个顺序会比较乱，所以我就会在 editing 那边下一点功夫，去把那个 flow 就是弄得比较顺，就听起来是会有个 storyline， 而不是我们讲一个 part 过后，突然又跳去另一个 part 这样子。
哇，当初我们的微调是多么的微，就是以秒数为基准，在告诉 Anna 讲说，我觉得这几秒字可以去后面，那几秒句子可以来前面，超疯了。刚开始那前几集的时候，
对，而且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啊，前几集新佑其实有跟我一起 involve 在这个 editing process 的，因为他会先去听一轮，然后他再告诉我应该要怎样移。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大家你可以 imagine 我在那个 group chat 看到他们两个那个对话，然后看到 Sing 又讲、啊、那个几秒几秒几秒要改什么，哎，那就 OK OK OK， 然后这边 Sing 又讲哦，我有个 document， 那边有什么描述，这个要怎样改，这个要改什么，哦，那时候真是超级佩服这两个人，因为你要抓描述，我觉得也不容易，你要听到刚刚好的那个地方，然后又要再改，哇，我超佩服 Sing 和 Agnes 的时候。
而且 Sing 其实他不只是给我描述，还给我那个句子开头跟尾，就他给我就是很精确的去抓到哪一个句子是不要的，哪一个句子是要移去别一边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蛮拍摄的，因为其实 editing 应该是我的工作嘛，然后因为这样说 Sing 又需要去花额外的时间，就是他本身是要做 essay， 可是他需要花额外的时间帮我去听这个 podcast 的东西。可是我也觉得很庆幸，之后因为我们也发觉到这个是一个 flaws 啊，对，不 sustainable 的东西，所以我们三个也有经过讨论过，我们就决定说啊，调整，就想说可不可以好像每一集录之前，我们就先把我们的 point 放便便，就之后我们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在还没有开始录的时候。去讨论到底我们的那个 flow 要怎样走之类的。So,
对对，大家我们没有写稿啊，我们真的写稿，我们是把我们当天我们三个人要讲的 point 列出来，然后大概 blend 一下那个 flow 吧。
啊，对，可能我的会跟写稿有点相似，因为有时候会把整个句子要讲的东西写出来，因为我就是要想那个中文字会比较难一点吧。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就可能需要花多一点点时间去想我要讲什么东西这样。对，可是我们也挨过来了啦，就是现在对我来
挨这个嘴呢，我们
还开始讲挨的时候，我是
挨死的时候，
你
知道
吗？
却有足够痛苦挨这个字。
阿米莱现在没有以前花这样多时间，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恰恰就是反映了当初我们决定参与这个一起经营这个 podcast 的初衷吧，因为我们都想要在人生有一个进步和突破感觉。就像 Fiona 应该是对那个整个录的那个过程什么不会那么的严谨跟用力，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放在他以前经营社团的时候，或者是如果在他公司一个项目的话，他应该疯了，怎么可能
用尽全力
什么都没有，什么内容都调不了，什么什么，
我真的叫你们写完那个一个一个搞出来的一个句子。
而现在至少可以让他去明白，体会到讲说，有一些事情不需要以那样的力度去经营的，就是该用力的地方用力，该放松的地方放松。像 Anders 也学习到，从当初的确是以 days with unit 到现在以 hours with unit 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开始就是最好的准备了，你开始了很多东西就会觉得来，诶，自然而然你回顾回去的时候就对啊，我们就不知不觉走到今天了，就可以了，学到哦。
所以通常到这种时候我们就会问，这样你嘞？
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并不是太多来技术上的那种收获啦，因为就是写作文这件事情本来于我而言就是每个月都会
义无反掌，他就会这样，这个人会对他这样，
然后就会是一种个人习惯啊。我觉得我最大的 收获应该就是一种习惯吧，会习惯把时间挪出来，不完全的专注在工作之上，会习惯的提醒自己讲说人生其实并不是只有工作，会习惯的跟自己讲说周末除了把自己定义成你 know 上班族的清明节，就是在那边躺着躺死躺死不要做，至少现在我的周末会有一点定向跟一个方向来说，哦，其实我会更积极的把时间投入在一些我想经营的事情上面。因为其实一路以来，当大家对我形象都是那种我很积极向上啊，做事很负责任啊，嗯，勤勤恳恳去。
嗯还是啊
对啊，我就对啊还是啊，
同时间我会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它不是一个假象，可是它是一个不完整的我的感觉，我会觉得我这个人格的发展不够完整，因为它就是我工作那一面的我而已，我的所谓的诚恳啊认真这些就只是因为我想要负责任，我觉得在负责任三个字以下这些东西都是叫做来 mandated criteria， 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条件而已，做这件事情只会让我在工作表现上还行，可是我觉得还有各个方面的领域值得我去思考，我还有没有可以做得不那么差的地方。像有时候我会很佩服人家讲说为什么星期六星期日都能够花很多时间去陪家人，或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可以去教堂，对我来讲光是每个星期日有这个 commitment 去教堂，然后去那边做那些宗教仪式活动，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怎么会有这个动力啊，每个礼拜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你经历不高小局啊，过后变习惯，就慢慢发现你对你一个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你其实是自然而然真的是能够提出那个精力和心思去经营它的啦。所以那个局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蛮大的收获了吧。因为我很常去用最 efficient 的方法去处理一件我觉得相对来讲容易 achieve 的事情。
嗯，
我觉得我擅长找 shortcut。所以我想要去
我觉得我也是，我每次会跟我周围的朋友讲这种就是懒惰的人，因为你就会找一个最快的方法去做掉那些事情，然后你就不用收拾那些烂盘子还是什么，你就会好好的做好它 shortcut。
我不确定 Fiona 的 shortcut 跟我 shortcut 是不是一样啊，可是我很肯定的事情是从 Fiona 以前跟我做 assignment 都应该知道我每次选题目跟我做东西的方式都不是以什么 passion 啊什么鬼为方向的，我都是大概思考完所有人的综合能力，然后我知道什么题目对我们的组这个组合有利，所以我就决定走这个方向，因为它是大家可以用最少时间成本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蛮常这样的。那以前做 Eric 的时候我也是不会让他讲说去发掘如何去自己去探索如何做好报告，我也让他直接坐在我旁边，那时候超压力，我讲说就已经有 shortcut 在那边，就是最方便的做法，你就学这样。所以我觉得它的好处当然是让我常常以这种相对不花费力气的方式去过我的日子，可是它的反面来说就是它会不会成为我一种枷锁，会不会我每次在决定做一件事情之前我都会先思考它是不是一个最容易做或最 efficient 做到的东西，如果不是我就不想做了。像 podcast 之前其实是一种我想要 try 的 idea， 可是我会在想啊，如果我一个人做我要做这个我做那个我做这个我做那个，它好像是一个很挺浪费时间很浪费力气的东西，所以后来我还是决定要完成它，可是就以这种组合形式，所以一定程度上它帮我去 overcome 自己这种我自己觉得来在它成为我的枷锁之前，然后我至少愿意踏出这个舒适圈去经营一些我自己觉得平时不是我会做的一样东西啦。
所以换句话说 Agnes 我们是他找的 shortcut。
我就是误打误撞找到耶、欸、
我们来问一下声音，误打误撞吗还是你蓄谋已久？
我找 Agnes 的时候没有那么误打误撞了，可是可能 editing 那一边我的确没有印象中那么深刻讲说他对他很感兴趣。我觉得我最初找他的动机是因为他有提过不止数次关于他想要去经营一些工作以外的个人兴趣上的事情，然后当他在一些外出所分享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你并不是一个你自己想象中那么渺小或来平凡的 another nobody， 我觉得你的故事给别人听到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哇你这个经历很特别，所以我就会想要去让你们来参与这个计划。我真的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是平凡到你觉得来好无聊很普通，只是你没有去你没有诚恳的去把这个故事说出来而已。 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的其实。
嗯嗯
嗯、啊。对啊，真的蛮认同的。有时候很像我们自己在录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我们录之前，我们在看一下那种我们各自写的 point 啊，还然后要看怎样的 flow， 我就哇不错耶，这个 story， 哇这个东西，看这个论点啊，或者看这个观点，我就学到一些我没有听过的东西，我就觉得尤其我们三个，我必须讲，很像我们听众一路听来也看得出我们三个是比较很不一样的那种个性啊，想法什么很不一样，所以在我们三个让你每次一起这样聊天啊，然后一起录啊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也是蛮，以前我们作文很喜欢写增广见闻，所以希望我们这样子三个这样聊的时候，我也觉得蛮增广见闻的。
对对对，就是人啊，就是要多接触别人，你才会知道原来想法不需要那么狭隘。这世界上真的是有千百种啊，就有千百种想法，然后总有几个人故事跟经历会让你从中不用透过亲身经历那一种磨难，你就能够明白原来人生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跟另外一个方式去处理你手头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可以让我从别人的角度针对同一件事情去看待它的时候，我就觉得来我很感恩啊，有这个机会啦。因为有时候我很同情那一些真的是眼光短浅的人，我就觉得他们没有朋友，就我真的觉得因为不够朋友或者是不 open minded， 所以把自己活得那么的来小，对，把自己活那么大，大到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全貌了。而我们这是因为可以从多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把自己活那么小，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是长，因为它全貌吧，尽量大面积的看到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啊。
你讲这个我蛮认同的，因为真的有些人他的世界真是小到只剩他自己。
对，然后我们就是愿意去扩大我们的视野，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其实是长那么的大的。
而且对我来讲，就是做这个 podcast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大概就是，我觉得它让我中文进步很多了吧。好像比起了一年前跟比那什么东西，
你比着你要听我跟Fiona讲的句子。
对，而且我自己会做调整。就一开始我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我蛮担心的，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在这个 podcast 里面提过吧。其实我没有真的是受过正统的华语教育，因为我本身是读国小的嘛，然后以前小时候就是好像一到三年级的时候，好像可能我妈妈会送我去那种一个礼拜一个小时的那种补习班啊，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也是帮助不是很大，所以对我来讲华语程度真的是不是那么的理想。过一直以来为什么会讲中文，是因为家里是爸爸妈妈跟兄弟姐妹都是讲华语的，而且以前小时候很爱听那种华语歌啊，然后看那种华语戏，所以就当中有学到中文这个东西啦。可是当我录 podcast 的时候，一年前其实我超压力的勒，
突飞猛进吗？
也没有到突飞猛进吧，可是就当初其实我录的时候我很紧张，就会蛮紧张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两个的华语都很好嘛，然后我就很怕说我讲的东西就是不正，我用不正统的华语去讲这个 podcast 的话，因为好像来拖到那个podcast overall 的 quality 这样子。
没有这回事吧？
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知道你们是没有这样想啊，就你们也会很就一直会去鼓励我讲说，哎，其实你讲到是很不错的什么什么之类。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先录的时候，其实我们偷偷是录大概几集过后，我们有 share 给身边的朋友在听，然后声音就会跟我们讲说他的朋友的 feedback 是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声音给我的 feedback 是讲说，哦，我朋友讲你的口条其实很不错啊，而且完全听不出你是不会华语的什么之类的。
对啊，真的很难听得出，
很顺
耶。
反正我们会有那种然后什么那种各种。
真的不顺的，其实 Fiona 男朋友不好意思各位，大家你有听过你就有比较不顺。不是不顺，他就是那个，你就会明显的知道他其实就是真的是长期接受英文教育，然后尝试以华文做沟通，
对对对，
那个还是我们会有的感觉啦。可是 Anderson
完全听不出。
对、
啊、可是因为我听的时候就 compare to 你们是真的是很顺嘛，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可能是也本身也是有点完美主义的那种感觉吧，然后就觉得哎， 怎样才可以把自己讲得那么熟，就会一直有这样子的那个压力状态。
可能因为你把你自己跟 Senyu 做比较，
没有
Senyu
那里也是好吗？
Senyu 是另外一个 level， 那种神经病的 level。
可是你们两个人的华语都是很好啦，这个是真的是无可否认的。可是之后我的心态其实有改变，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奇妙，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这个节目叫什么披荆斩棘的哥哥啊。
嗯，有啊，懂啊，
有
啊，去年超红
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对啊，
啊对对，可是乘风破浪那时候我没有看，那时候我是看了披荆斩棘嘛，然后里面有一个哥哥，他是香港人，香港人本来那这样子的，他的名字叫欧阳靖，
嗯，
他的中文是真的是超烂的，那时候我就是蛮喜欢他的，然后我就有去看他的访问之类的啦，就发觉其实虽然他的中文不好哦，可是他在访问里面他还是很自然而然的去 try to 表达他想要所表达
的
东西，
对对对，
而且其实一点我开始看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都他的中文不好，我就觉得诶他还是能够表达到他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其实我可能一直以来都是太过好像在意自己到底做得好不好这件事情，可是到最后我就发觉其实也不必真的是要把自己 set 为你们的那个标准啊，就只要做回自己就好了，只要我
对
啊，我也不需要用太过正式的中文去对话还是怎样，因为我有些朋友也是有讲说其实他们听到我用那么正式的那一个中文反而觉得挺
不习惯，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用字啊还是什么很重要，可是其实人家真正 care 的不是我们所谓的哦你讲的用词用句，人家 care 的是、
哦、有多么的深的华文造诣，其实就是那个句子，
人家 care
的
是内容，
对
对，人家真的是 care content 多过很像我们哦用的什么词汇，当然那 Sing You 有时他用的词汇我们就哇，可是你哇过后重点还是主要是看那个故事，
我什么词让你感觉
我还是有哇的，我还是有哇欸，而且有时候你们讲了一些成语啊或者是用那种词语是我完全没有听过，
土匪
们不是土匪猛进，我
太古玩家了吧？土匪猛进
不是，我只是我们刚才最新讲的成语就是土匪猛进，所以我在讲土匪猛进。
没有，就是有时候有这种词哦，我听了过后，我就会反问回我的男朋友：“你懂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我就会去 Google， 因为好像比如什么。孟母三迁，这东西我男朋友也不知道的嘛，然后我就觉得诶不只是我的中文进不了哦，连我男朋友也是一样。
因为我跟你讲真的，我有一些新加坡的 ex colleague， 我有新加坡朋友，有一些是跟我们讲他听我们的这个 podcast 来学华文的，其实很多新加坡人他们也是没有受过很像所谓
的系统性的一个华文教育，
所以很像他看我们的 post 啊，然后有些字还是看不明白，要 copy paste 或者去 Google search is this 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学华文的平台，我就 OK whatever it works， 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你的人生成长路上我们给你一点帮助嘛，然后给你一点共鸣一点启发，有没有我们的开头的那一段一点共鸣一点启发，启发得到你华文，我觉得是
我们也是非常感恩有帮助到你，
对
对对对，绝对可以，
我们愿意
对对，还有一些人听来睡觉了，
非常实习这样的一股风，这样子他们读我的写的文章可能就觉得痛苦，想说哇操，这个人写的东西怎么那么的不口语化，怎么有些字完全没有看过
的。你讲真的，我们 side trade 一下，既然神有讲到他写的东西这一派，讲真的、啊、以前就是我在我们开始录 podcast 啊的初期啊，或者我们录 podcast 以前，我必须讲，可能神又不知道我对他的文笔的认知，像是嗯，这个人文笔很好，用词很好，可是就少了一点共鸣。问我为什么就少了一点共鸣？可是我必须讲到很像哇，他现在他的文笔也是突飞猛进，对我来讲，可是就是他写的东西真的是会触到我很多。可是不真的不是他的用字用词，就只是。他写某一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吧，就是他知道我的好像他跟他以前写的东西是不一样，他以前的文笔也很好，用词也是非常之深，只是有时候我觉得嗯哦 OK 这样子，可是现在我就真的是觉得哇他知道我，
可能是那个内容的关系吧，我觉得 我知道我的写作方式一路来都是以这种比较有隔阂的，因为 我不确定啊，但是可能大家会发现到那个字数有时候会有蛮强硬性的，就是八字一排下来都是这样，或者是有一点点小小的，
我也会啊，我还会要押韵
啊，对对对之类的，所以可能就有些比较不自然的感觉。然后你会试着微调它，就想到说可能可以让它去更自然的一个陈述出来，不需要那么的刻意让它有一些文字上的排列，所以那是的确是有偶尔些微调整的地方。不过我觉得更多时候这些文章的灵感都是来自于身边的人的分享。
嗯，
然后因为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有时候就是不是有时候全部情况下都是 Fiona 先上载那个短的文章然后才到我的，所以有时候那个短的文章也是一种灵感来的，我会临时删完我之前所写过所有东西。
Really? 我自己不知道，
因为我会觉得那个小文章如果进了一个主题一个调性的话，它既然那个也是已经让大家有一个思考空间，这样我不如延续着这个思路再去写别的故事，去加强它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其实对我来讲，这种灵感的东西就是那么的不经意的发生，偶尔就是在知乎上看到一篇文章，偶尔就是在我的微信读书上读过某一本书某一个句子所给我的灵感等等的啦。所以其实寻找灵感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我这一年来做过最大的努力吧，就是啊天哪，两个礼拜要过家文章，我要去哪里找灵感。
真的耶，我其实印象蛮深刻，因为对我来讲 Senyu 一向不在我的认识里面， Senyu 不是那种需要找灵感的人，我觉得他是那种可以很自然就随便就写出一篇东西来的人，这是我向来对他的认识。不是讲你写出来的东西随便，是你可以那种信手拈来的那种，你是就可以，因为我们连录 podcast 随随便便讲几句话都是很像文章啊，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觉得哇，就是对你来讲是很轻易很轻松啊。只是到哇，每次想会说哦，我要去找灵感了，哦，我要去看一些什么书去找一些不同写的方向，我就哇他好认真哦。然后我的是那种十分钟，
但我倒也没有花过只是十分钟，真的是蛮长的，每次都是几个小时打底写。
你
到
跟你写的是长文啊，可是有几次有一两次我代替你写的长文，可是我也印象中我没有想又用那么多心，我有点惭愧，因为我们印象想哇，他去看书找他要写什么东西的灵感，就啊，小女子望尘莫及。
没有啊，就 depend on 主题啊，有些主题的确你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是比较容易的有想法去书写嘛，可是有一些主题可能就离我个人比较遥远，这样我就要借由别人的视角去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就会透过来阅读啊还是去听别人的 podcast 啊等等的这种方法去像比如说像 Fiona 潜水那件事情，他娘的我今天近视我一用都不会，你要去幻想要讲我真的写不出好不好。我这一次因为大家可能不懂一个小故事，我曾经和 Anna 去过 Krabi 旅游，不过他说他们看过什么珊瑚啊什么鱼，那时候老子我只看到一条鱼停留在我眼前。今年2022年我再一次到访回访 Krabi， 我才发现当年他们说珊瑚跟鱼有多少，因为我错过是那么的多。真的是你不经历你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一次的确是第一次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主题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幻想，所以真的就是一个晚上去找那种 YouTube video 讲说哦，如果你潜水的时候这次你会听到声音，所以我听了大概整个晚上四个小时在那边讲说哇这个就是潜水的感觉，就只有泡沫声，就是你的画面没有人跟你对话那种安静的感觉，然后我才可以去沉浸去那个情景里面得到那种来感受，有些主题必须这么做啦。
其实我觉得尤其我很像我们三个这样一路走来，我觉得我们也是有经历过诶真的不懂要写什么，然后或者诶我们到底要怎样去 engage 我们的那个 audience， 因为我们就会想诶这个 post 的那个 engagement 有点低啊，那个这一集的听的 play 的那个
收听率
一定也是有点，
在后台的显示出来的数据比较偏低，连我们的 you know, social media 经营人 Fiona 就开始有点小焦虑了，他就会来
没有、
啊、怎么办？
我就觉得很像尤其很像我们写文章，我们在某一个阶段，我觉得 Senyu 也是有，因为我记得 Senyu 讲过，我自己也是有，就我要不要换一下一些写的方式，还是要不要换一下我写的内容，去很像 更能很像
人进入我们的情形或产生共鸣。
对对，
例如说
对对，
以我们的视角，我们习惯的写法写出来，结果别人就什么来的，或是
对、
哦、get 不到，所以可能就要进行微调啦。
说真的，这个是很像，如果你要问我一年来有什么瓶颈的话，近一年，我觉得这个算是我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瓶颈之一，来、like, 很像、哦、我要怎样去更 engage 到 audience 这样。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瓶颈？
我觉得
主题
来不及想 engage， 我有灵感都生不出来，去挖灵感去，有啊灵感，你们 engage 不 engage 那个后面再讲，先给我灵感再说。对啊，因为灵感这种东西偶尔来得很快，如果就像便秘这样子是死死不出来的，靠泻药啊，你知道吗？就是哇，还很光久，然后我们读书，不然的话真的不来就不来，就可恶。
是，这是我认为瓶颈。你们有没有很像一年下有没有你觉得瓶颈的时候来都不懂啊？这样，
我觉得那时候不一定是瓶颈，因为灵感这件事情在他的负责的范畴里面占据的成分并不是那么大，可是我觉得他要兼顾很多事情，那个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他打底 by hours， 而且他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必须全神贯注只做那件事情，因为 editing 不能一面听一面做别的东西，他不能三心两意的。
其实我觉得 Agnes 也是需要一些去掏他的故事出来，那也是某一种形式的灵感，就是在我们不同聊不同的话题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两个讲的都是我会面对的困难或瓶颈啊，就是我其实想要讲的就是这两个，就第一是就是想要写有所说的那一个时间分配的那一方面，因为就是它就是一个你需要坐在电脑面前花几个小时很专注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不能 multitask， 然后我一定要确保那个时间我是没有别的东西在打扰我才能够去做嘛。然后所以其实要安排到时间，就是一直要很 consistent， 还有很 disciplined 的就跟自己说哦，今晚就一定要去 edit 掉它之类的，所以那个是我比较属于一个比较难去经营的东西吧。然后 Fiona 所说那个也绝对是我的瓶颈，是因为我个人其实很少，就以往我是很少会去思考说什么人生课题这种东西。我不像，我知道你们，因为你们好像CU 的话，他是很常会有写 blog 的这个习惯嘛，所以他就这个东西是很自然而然他就能去做到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去想过那么多，诶，发生了的事情就让它发生吧。
算了
啊，对，我是这样子的人。可是因为我们录这个播客的时候，每一集都有特定的主题，所以当我们要去想那个内容的时候，对我来讲会可以算是一个瓶颈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之前在一些讨论当中，我也是有提过说，其实有时候我也不是很知道我到底要讲什么了。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有让我觉得到底我该不该继续做这个 podcast， 因为我已经到一个程度就不是很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去
分享。
对，我觉得我东西好像已经被掏空的感觉，就我的人生什么我该讲
的
都讲
了，站在全部人面前你们该懂的都已经懂了好不好。
对对对
how to tell。
对对， 我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啦，就我就很坦白说我是真的有想过，然后我觉得我无时无刻都有在去想到底什么时候我应该推出。因为那时候其实应该是前几个月，我那时候我是跟我男朋友讲，我可能这个 podcast 我可能做一个一周年这样子罢了吧。我那时候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有讨论过啦。然后可是做了一周年，我现在都已经一周年了嘛。可是我还是觉得好想还是想要去继续的原因，是因为好像比如说，其实我每次 edit podcast 的时候，我的确是觉得哇，又要 edit podcast， 就是要花一个几个小时。可是当我已经 edit 完整个 podcast 的时候，我再听回，因为我每次 edit 完了过后，我会再听回一轮，确保是顺的，我才把我 upload 上去嘛。然后在我在听那一轮的时候，我就在想，哦，其实我们的 podcast 真的很不错，诶，不是自己在那边夸自己的 podcast， 可是 as a 听众来讲，就听你们两个人的分享，我就觉得哇，我们讲的东西其实诶真的很
没有那么浅
啊，没有那么浅，而且真的是可以启发到人家，诶，而且就可以就像你们讲说就可以把人家的视野扩大之类的。
嗯，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决定到底我该不该推出这件事情，就我就觉得说能做就做，就还有时间还是可以经营的话，我就想要继续下去哦。
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哦，我要有一个 content 来去聊这个东西，可是有时候反而是很像我自己本身啊，我自己的经历是有时候我想到的东西是在我们三个聊的时候突然间我有所很像 aha moment 还是什么，突然间哦就这样子哦聊出来，就或者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些我之前想不明白，虽然我讲的东西可能是一样的，或者是我之前可能稍微提过，可是你在那个当下跟不同人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也是另外一个我自己在这样子聊的时候有所得着，让我继续下去。我不懂，我不懂会不会 work for 你啦。明白呀，所以你刚才讲的时候就蛮提醒到我的。而且我一开始我一开始先给我们哦你的初衷到现在啊、哦、什么是怎样的时候，我在很坦白的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抱着一个随时退出的心理这样子开始。
不意外啊，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实验性质的嘛，它又不是一个来事业投入巨大的时间精力还有来
可是可是凡事都会有个可是，如果可是你现在问我现在的话，我会想要坚持下去做，就能做多久就做多久。而且很坦白的另外一个东西想，我觉得我们三个这样子做 podcast 可能就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形式啊。因为如果你抽出来要一个人去做完哇长文短文 edit， 我就觉得不管是放在我们哪一个人身上，可能就可能不用到一周年，可能就一个月，
我就一周目，然后一星期就结束，
就死了。就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对我来讲我蛮感恩的一个形式去做 podcast， 我觉得。所以这个主要我会继续下去，尤其在我其实经营 podcast 这一整年，我其实是我不管是身份上还是环境上还是我忙的东西上，我还是一个很多转换啊，然后在很忙很忙的状态。可是不管我在怎样 relook 我的 priority， 有什么东西我要 give up， 就 podcast 没有出现在我想要的
drive 那个状态里面。
对，没有，
我觉得 podcast 可能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安定的存在吧，在所有的变化里面，好像我有那么几件事情其实就是周而复始的持续经营当中，它就是我人生里那几个来锚定在那里、
就是它一样可是又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这是我蛮感谢。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 podcast 就像聊这里，我们大概聊蛮久，我觉得应该是四五十分钟了吧。从当初我们的初衷，聊到后来所碰到的一些瓶颈，以至于如何突破这些瓶颈，或我们如何继续面对这个瓶颈的时候，其实它也带来了意外和收获。我还记得在我的视角里面，至少偶尔当我回忆想起我们的对话的时候，我会觉得讲说啊，这样经营 播客 这件事情对我的朋友们的帮助，或许比他们想象中来的更大。我印象有一次偏深刻的是，你们都会拿我们 podcast 的主题和你们另一半聊，过有些话题说听其实没有这个 podcast 的话不一定会聊到那个点上，你们也不一定会那么认真讨论某个话题。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讲说，哇，我竟然还可以去来做月老的身份嘛，就是帮人家促进感情嘛。可能没有讨论到什么时候要结婚，过你们有意见分歧的时候吧，至少我觉得好像因为我常常听别人讲说，哦，有些老夫老妻或者是有些伴侣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没有话题聊。年之前我就常常听 Anna 讲说，哦，我第二天不知道讲什么，我要快点跟我男朋友先聊一下这个东西等等之类的，就会觉得讲说，哇，原来还有那么有意想不到的一个帮助呢的感觉。
其实不只是另外一半，我觉得有时候朋友也是这样，很像有时朋友听了他会来跟你讲，或者他看到一个我们的 post 啊，然后他们会去哦 share 一下，然后来找你讲一下。我觉得这也都是那种莫名开启了一个新的联系感情、新的交流方式的一个管道，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对，我赞同 Fiona 这个，因为好像有时候我跟朋友出去啊，他们就会讲，哎，你是在做 podcast， 然后就是一个话题了，就可以来 continue conversation 这样子。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个人很喜得乐见的事情是， 经营破挂这件事情，除了满足我们最初所设下的个人目标以外，它也有很多收获是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好像不管是成为你们和身边的亲朋戚友、伴侣更多话题去聊，有时候甚至让你们重新和一些我以为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重新联系回。还有我记得 Anna 应该有提过几次，讲说哦，有一些朋友哇、哦，没有想到原来他们会在听，或是没有想到他们是在这样子支持我们的。就像我们朋友圈子，我和 Fiona 也是我们的体量子里面最安静的那一位，结果是听了最群的那一位，每一集都没有来 miss 过的，
每一个都 like 什么。然后到我们某一个我们在群里面有一个讲诶什么什么什么问了相关的问题，他就会播出来哈，你没有听他们的那个 podcast， 他们的 podcast 里面有讲。
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意想不到或者意外的收获，也会间接的去让我觉得说，其实去经营一个工作以外的事情，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来 you know 没有 ROI。当我们在一个成人的路上，过度的以利益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所投入的时间跟精力去经营一件事情是否有它相应的回报的时候，或许往往这些人际上的收获、思想上的开阔，却是最珍贵的收获啦。我觉得，
对对对，真的。
对呀、啊，以后我们可以见识到来 you know 更善于去反思自己跟华语遭遇更进步的 Anna， 我们也可以去见识到活得更自由更随心但不随便的 Fiona 的一面，也可以看到啊，终于可以躺平把工作派给 Anna 跟 Fiona 这种东西，我在后面就是去读书罢了的感觉需要
想得美
这一年以来经营这个 podcast 与我们的收获其实都远比我们设想中来的更大，更让我们想要去继续下去吧。所以听到自己我们三个人还是很诚恳的很真心的向你们道谢，来谢谢你们也来 you know 摸不出声的陪伴我们，因为我们的确也不能完全百分百的确定其实你们之中有谁是我们认识的我们不认识的吧。不管你们是谁我们都很感恩，因为我们的 podcast 并不短，你们也要投入时间听我们的故事，真的很希望这一年以来你们的确有因为我们的故事分享而得到启发，也希望未来不管多长的岁月里面我们的心应该能够陪伴你们吧。就这样，谢谢啦，以后还继续成为我们的听众吧，还有推广给别人，我们前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听到了这集的最后，希望这一集里有你喜欢的部分，下一集再和你一起听听我们聊聊不一样的话题。